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32篇，这一篇是永久尊大君尊的大祭司。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曾经提到，我们有一位客观而主观的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1968年某天晚上，有位弟兄对我说，李弟兄，全美国的传道人和牧师多年来一直告诉人说要仰望在天上的主，但是你来到美国以后却一直告诉人说要转到灵里遇见主，这是截然不同的，似乎有两个方向。是的，确实有这两个方向。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指出，今天主不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的宝座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主只是在天上的宝座上，在地上的人怎能得着他做生命呢？如果他只是在天上，他就远离我们，不能做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做我们日常的生命供应。这样一位事实上是客观的主，怎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成为主观的呢？这的确是个问题。解答这个问题的秘诀就在希伯来书中，本书中的这个秘诀是在4章12节，那里说到魂与灵的剖开，作者似乎突然引进这一点而没有明显的理由。第4章是讲到安息日的安息，就这道理说，安息日的安息和我们人的灵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安息日的安息是一回事，我们人的灵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似乎相离甚远。但是4章14节接着说，我们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而1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尊大的大祭司乃是在天上的宝座上，我们怎能摸着他，怎能经历他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来到，或者说前来。对于这个词我要说几句话。原文这个词在希伯来书里用过好几次，在4章16节说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10章22节说前来进入至圣所，在7章25节和11章6节说到来到神面前和到神面前来。我们应当来到3个地方，就是到至圣所、到施恩座、到神这里，不要退缩，要前来。这个词在许多翻译本中翻译作靠近或是亲近，但是根据最好的希腊文词典，这个词主要的意思是前来。我们需要明白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受信的希伯来信徒正处在退缩回去的危险，他们正在徘徊犹豫的时候，就有这封书信写给他们，勉励他们要进前来。作者不是要他们往前去，而是要他们进前来。这意思是说，作者已经在某一个地方，现在要他的读者也进前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告诉他们要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也来到神面前。神在哪里呢？是在施恩的宝座上。施恩的宝座那里？施恩的宝座在哪里呢？是在至圣所里。作者写本书的时候是在至圣所里，他呼召希伯来弟兄们也要进前来到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至圣所和施恩的宝座在哪里呢？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要说二者都连于我们的灵。如果至圣所和施恩的宝座这二者都连于我们的灵，毫无疑问神就必定在我们的灵里，因为神是在施恩的宝座上。只要至圣所和施恩的宝座连于我们的灵，神就必定也在我们的灵里。如果你问许多基督徒至圣所和施恩的宝座在哪里，他们会说是在天上。这种说法在圣经中 是有很强的根据，就这道理说，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们要问说，如果诗人的宝座是在天上，而我们是在地上，我们怎么能来到那里呢？我们是在地上的人，今天有路摸着天上诗人的宝座吗？按照许多基督徒的神学，他们今天无法摸着诗恩的宝座，诗恩的宝座离他们太远了，天上的至圣所也离他们太远了。是的，就道理说，至圣所和诗恩的宝座确实是在天上，我们既都在地上，今天怎么能进入至圣所摸着诗恩的宝座呢？并且基督今天也是客观的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这位客观的基督怎么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照着客观的教训，这是不可能的。圣经说到一个地方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在这地方有一个连接天与地的梯子，在上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指明那个梯子把地连于天，并把天带到地上。在天与地之间有往来不息的交通，由天使上去下来所指明，这种交通在地上别处是找不到的，只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伯特利，神的家，才找得到。我们可以用电来说明天与地之间的交通。发电厂可能离开你的家很远，但是发电厂和你的家之间却有电流的交通，电线把发电厂的电带到你家里，照样的天与地之间也有一个交通。基督就是那产生着交通的梯子，在这梯子上有许多的上上下下来来去去，这梯子乃是在神的家中。然而这一切还只是道理，今天神的家在哪里呢？经过多年查读圣经，最终我发现今天的伯特利，也就是神的家，乃是在我们的灵里。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今天召会乃是神的居所，神的家，而这家就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这般在召会里的人都在灵里聚集的时候，神的家伯特利就在这里。这个地方立即就连于天，因为有一个梯子把地连于天，又把天带到地上，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在地与天之间有了交通。然而什么时候我们从灵里出来进到心思或情感里，伯特利就不见了。今天伯特利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灵里。伯特利，神的家，既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的灵这个地方就有基督做天梯，把我们连于天，又把天带给我们。根据这个启示，并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可以放胆地说，至圣所和诗恩的宝座都连于我们的灵。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先经历灵与魂的分开，然后才能进前进入至圣所，来到诗恩的宝座，并来到至圣所里诗恩宝座上的神面前。经历这事的秘诀就是魂与灵的分开。基督对我们是客观的吗？是的，就这事实说，他是客观的，但就这经历说，他对我们是客观而主观的。就这事实说，他是客观的，因为他在天上，但是我们不必到天上才能经历他，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在灵里经历这位在天上的基督。基督是客观的，但我们对他的经历却是主观的，我们能主观的经历这位客观的基督。客观的基督怎么能传输到我们主观的经历里呢？乃是借着把我们连于天，又把天带给我们的天梯。在遥远的发电厂里，客观的电怎么能成为我们家里主观而可应用的电呢？乃是借着电线， 把发电厂里的电流传送到我们家里。就这事实说，电在发电厂是客观的，但就这应用说，电是主观的，在我们家中。照样的，我们也能主观的经历客观的基督，我们在地上就能经历这位在天上的基督，这是何等的奇妙。一天过一天，我经历这位在天上的基督，他虽然是客观的，但在我的经历中却是主观的。今天基督在哪里呢？这问题的答案不能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说，就这事实说，基督是客观的，在诸天之上，但在我们的经历里他是主观的，在我们的灵里。这样在天上客观的基督成了在我们灵里主观的经历。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见，我们必须上到第二层楼来经历基督。第二层楼在哪里呢？那是连于我们的灵，因为这第二层楼是连于我们的灵，我们就必须转到灵里来经历这位在天上的基督。现在我们要来看君尊的大祭司这个点。我们在灵里能主观经历的这位天上的基督，主要的乃是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中心乃是天上的基督，而这位天上的基督主要的点乃是他是大祭司。这里的要点不是说基督是救主或救赎主，乃是说这位天上的基督是大祭司。因此本书主要的是说到基督的祭司职分。请记住以下的几点：希伯来书的中心是天上的基督，而天上基督的要点乃是他是大祭司，并且希伯来书主要的是说到基督的祭司职分。大多数的基督徒把基督的祭司职分看得太低了，他们每次说到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仍停留在他是为我们的罪向神献祭的大祭司这个观念上。这虽然是正确的，却是在消极的一面。基督做大祭司为我们的罪向神献祭，乃是由亚伦所预表的，那是已过的事。今天基督不必再为我的罪献祭，乃是把神供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过去基督曾为我们的罪献祭，就如亚伦所预表的，今天他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把神供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这幅图画可以由麦基洗德迎见亚伯拉罕的事得着证明。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司是在说到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作为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没有为亚伯拉罕的罪向神献祭，他乃是供应饼和酒给他。在圣经里主桌子上的标记之物指明，饼和酒乃是表征经过过程的神做了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今天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献祭给神，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把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再是可怜的罪人，乃是得胜的战士。当麦基洗德迎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哀求着说，祭司麦基洗德啊，可怜我吧，你看我犯了多少的罪，你需要顾到我的罪，我的光景很可怜，你需要为我向神献上一切的祭物。亚伯拉罕当时不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当麦基洗德来迎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得胜者，是战士，是杀敌者。亚伯拉罕当时刚杀败了基大老马和诸王，他是得胜的战士，带着许多的裸物回来。你是什么人？是可怜的罪人，还是得胜的战士？我能喜乐地说，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不是可怜的罪人，乃是得胜的战士。哈利路亚！我们不再是同着亚伦在利未记里， 我们乃是同着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里。我们不再有亚伦，因为亚伦已经过去了。我们现今乃是与麦基洗德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基督远远超越亚伦。在利未记里，我们需要珍赏亚伦，但是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就必须说亚伦已经过去了。在希伯来书里，麦基洗德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不要逗留在利未记里，而要回到起初创世纪里，这才是真正的恢复。让我们回到创世纪十四章，在那里我们看见祭司不是为可怜的罪人献祭，乃是以饼和酒供应荣耀的得胜者。倘若我们在一整天里杀败了许多极大老马，在晚上临睡之前，麦基洗德来以饼和酒供应我们，这会使我们多么的喜乐。我们必须整天杀败一些极大老马，我们必须杀败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和一切消极的事物。如果我们白天杀败仇敌，每晚我们就会夺得上好的裸物。这样我们的麦基洗德会来对我们说，你打胜仗后疲累吗？这里有饼和酒，就是经过过程的神给你享受。这就是至高神之祭司的指示，他来不是为可怜的罪人献祭，乃是把神供应给得胜的战士。我请你诚实地说，你从前看见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吗？当我还在宗教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事。这位大祭司是属于另一等次的，不是亚伦的等次，乃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一位王，他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一节给我们看见，公义王这个名称也是指主耶稣说的。基督是公义王，是今日的麦基洗德。他是公义王，是万有与神以及万有彼此的关系都是对的。他又使人与神和好，也使神对人有了平息。公义带进平安，基督借着他的公义结出了平安的果子。麦基洗德也是撒冷王，意思就是平安王，表征基督也是平安王。基督是平安王，借着公义带进神与我们之间的平安，在其中尽他祭司的职任，将神供应我们做我们的享受。亚伦和他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王，他们只做祭司，他们不属于君王之派，乃属于祭司之派。犹大支派是君王之派，利未支派是祭司之派，基督是出于犹大支派，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与亚伦并列，因为他不属于亚伦家。基督乃是君尊的祭司，基督是大祭司，但他的身份却是君王。当他尽祭司之分的时候，他乃是君王，他是君王来做祭司，因此他的祭司之分是君尊的。他将君王之分和祭司之分合并，为着神的建造和神的荣耀。基督的君王职任借着公义保持平安的秩序，这种平安的秩序是神的建造所需要的。神的家乃是在平安的光景中建造的，基督的祭司职任供应神建造的一切需要，这样他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了。祭司若只是为可怜的罪人献祭，就不需要做君王。要有这样的祭司，并不需要公义王或平安王，但是这位大祭司要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得胜的战士，他就必须是公义王和平安王。在麦基洗德到亚伯拉罕这里， 把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他之先，你以为神没有到亚伯拉罕这里来过吗？刚才我说你需要在晚上花些时间与麦基洗德在一起，但这不是说在早晨和下午神没有来到你这里。创世纪14:20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自己能杀败基大老马和诸王，他自己是办不到的。根据创世纪14:22，亚伯拉罕在出去征战以先就向至高的神举手，这里的启示直接翻译就是举手，这意思是说在他出去与仇敌征战以先，他先接触了神，所以杀败仇敌的不是他，乃是神。当亚伯拉罕向神举手，那时的光景既无公义也无平安。没有公义是因为罗德和他的一切财物都被仇敌掳去了，没有平安是因为仇敌尚未被击败。但是亚伯拉罕出去征战乃是信靠神，当他杀败仇敌之后，麦基洗德来迎接他的时候就有了公义和平安。是谁把这公义和平安带来呢？乃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击杀基大老马和诸王的时候，麦基洗德必定在祷告，因着他的代求就带来了公义和平安。当亚伯拉罕在击杀仇敌的时候，你相信麦基洗德是在睡觉吗？你相信只等到亚伯拉罕战胜回来，麦基洗德才突然醒过来，急忙跑去把饼和酒供应给他吗？我不相信是这样。我信当亚伯拉罕在击杀仇敌的时候，麦基洗德正在为他代祷，至高的神答应了麦基洗德的祷告，把仇敌交在亚伯拉罕手中。在这样的代祷与亚伯拉罕的得胜之后，麦基洗德就出现了。他可能说，亚伯拉罕你好吗？我知道你很好，因为我一直为你祷告。你累了吗？我来把饼和酒供应给你。你若再读希伯来7，就会看见基督做大祭司尽职乃是代求者。当你白天在征战杀除一切消极的事物的时候，大祭司基督就为你代求。7:25很清楚地提到这事，他也代求。到了晚上你打完了仗，他也代求完毕的时候，他就带着饼和酒来和你共同享受。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当战士在征战的时候，麦基洗德就一直在观看并代求，他看见亚伯拉罕得胜，并且知道在什么时候带着饼和酒出去迎接他。圣经不必告诉我们某些事情，因为你看见了正面自然就知道反面。如果你看见我的面孔，自然会知道我的后头。麦基洗德做供应者，必定也是代求的大祭司。我们今天的基督就是这样一位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亚伦已经过去了，可惜的是许多基督徒仍抓住过时的亚伦不放。有多少基督徒得着这位当前的麦基洗德呢？太少了。我们应当被这位当前的麦基洗德占有。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目的不是为我们的罪献祭给神，乃是把经过过程的神作为恩典供应到我们里面。现今罪已经过去，恩典就在这里，罪已消除，现在乃是对神的享受。不再是为罪献祭的事，乃是供应饼和酒给我们享受的事。这就是希伯来书中的祭司职分。今天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仍旧留在亚伦那里，但我们应当恢复到创世纪14。希伯来书是创世纪14的延续，而这两卷书中间有诗篇110篇作为桥梁， 把我们从创世纪十四章越过利未记带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论到天上的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有好几次提到这一篇诗。我们的麦基洗德在把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我们之前，就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能挥剑杀败众仇敌。我们必须杀败己天然的心思、放肆的情感、顽固的意志和其他的仇敌。当我们击杀众仇敌的时候，他在为我们代求；当我们击杀完毕，他就不再代求，换为供应我们饼和酒。正确的基督徒生活，那是白天击杀仇敌，夜晚享受麦基洗德所供应的饼和酒。每一天的末了，征战和代求都已完毕，他与我们，我们与他，就在公义和平安里一同享受饼和酒。麦基洗德是公义王和平安王，他来了就有公义和平安。在这样公义和平安的环境和情形下，麦基洗德用饼和酒供应得胜的战士。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要为公义征战，然后公义就带进平安，最终我们的环境和情形就会满了公义和平安，而我们的麦基洗德就会出现，与我们一同享受快乐。这就是我们君尊大祭司的职事。现在我们来看永久的大祭司。我们这位君尊的大祭司，那是永久、永远、无始无终的。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说，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既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中，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是永久为祭司的。根据创世纪十四章，麦基洗德乃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他似乎没有来也没有去，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中。我们的麦基洗德是永远的，所以他没有族谱。在创世纪里，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有族谱，唯独麦基洗德没有。在神圣的著作中，圣灵主宰的不记载他时日之时和他生命之中，使他得以正确的预表基督是那永远的一位，永久做我们的大祭司。这就如约翰福音所陈明的，神的儿子是永远的，没有族谱，但基督是人子，就有族谱。基督就是这样一位君尊的大祭司，将经过过程的神供给我们，做我们每日的供应。他是永久、常时、永远的一位，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中。他可能在晚上临到我们，而在我们经历他的时候又似乎消失了。他从不对我们说再见，我们也不对他说再见，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他仍旧与我们同在。对他而言，既无来也无去，他乃是永久为大祭司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就是尊大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尊大的，比亚伦和所有利未祭司更尊大，他也比亚伯拉罕更尊大。这可从亚伯拉罕把上等裸物中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事实得着证明。当亚伯拉罕拿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众祭司，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时还在他腰中，也就纳了十分之一。因此所有的利未祭司都小于麦基洗德，而亚伦的等次也低于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在七章七节说，向来都是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是义无可驳的。这也指明麦基洗德是尊大的，他比亚伯拉罕更尊大，并以神为福来祝福亚伯拉罕。基督在亘古就有， 远在亚伯拉罕以先。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也证明这事，在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借此我们看见基督比亚伯拉罕更尊大，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基督，基督亘古就有但是不老。作为我们的麦基洗德，基督比亚伯拉罕更早更大，因此他比所有亚伦等次的祭司更大。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不再为我们的罪献祭，乃是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得胜的战士，这就是希伯来书中君尊的祭司之分。